请我们再次祈祷。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人的说话算不得什么，唯有圣灵将你的话语释放解开，我们才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教会年历当中的重要日子，称为棕树节 Palm Sunday， 就是庆祝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欢乐的场面。虽然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群众拿着棕树枝，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提到群众是拿着棕树枝去迎接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棕树枝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在当时人是藉着棕树枝来到庆祝胜利，挥动他们所拿的树枝。今天同大家所分享的题目就是主耶稣他是奉主命来的君王。究竟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呢？我们从三方面来到去思想。第一方面，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和的君王，从28节到34节。28节讲到圣经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耶稣上耶路撒冷就是有一个目的，要上各各他山为世人赎罪，被钉十字架，为你我流血舍命。但是在他受难之前，耶稣仍然希望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去认识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尼赛亚，是耀华所差来的君王，是以色列的主宰。耶稣骑着驴驹子，耶稣不是一个用武力去征服敌人的君王。在当时君王只有是在战争的时候，在征服敌人的时候才骑着马，但是一般在和平的时候是骑着驴。因此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和平君王的姿态出现。他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刀剑，不是用军队 去统治这个世界。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整个事迹是经过细心的安排。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差派两个门徒去对面的村子，找到一个主人家，就要借他的驴，然后骑着这条的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行动就应验了在旧约先知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讲的话：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因此耶稣基督这个行动就是向以色列民耶路撒冷的百姓宣告，他就是这位谦谦和和的大卫的子孙尼赛亚。这位君王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是因为他是一个谦和的君王。29节提到，当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他是走近白发旗和白大尼。这两个地方是进耶路撒冷之前是要耶稣经过的地方。当耶稣到白发旗的时候，耶稣并没有骑着驴，他乃是用他的双脚走路。他并没有坐着名贵的豪华的劳斯莱斯的火车，他亦都没有 坐着咧 Air Force One 美国总统经常用嘅专用嘅美国空军一号嚟到白发旗，佢咧系用自己嘅双脚走路。耶稣系一位谦和嘅君王，当耶稣在世嘅时候，佢从来未拥有过一部任何嘅汽车，佢从来未揸过任何嘅我哋经常喜欢揸嘅 Toyota 或者系 Honda 嘅汽车。耶稣已经从未拥有过任何一间嘅房屋。当佢临近耶路撒冷嘅时候，佢通常系住在附近一个村庄，就名叫伯大尼。而呢个村庄就系马大、玛利亚同埋拉撒路嘅家，所以圣经话狐狸有洞，空中嘅飞鸟有窝，但系人子却没有枕头嘅地方。主耶稣系一个谦卑谦和嘅君王，佢冇汽车，佢冇房屋，佢亦都冇马，连佢所骑嘅驴都系要问人借翻嚟，唔是自己拥有的路。当耶稣派两个门徒去一个主人家里面借这条路的时候，这个主人就将这条路借给耶稣骑着进入耶路撒冷。路第一个的意义就是代表着和平，另一个意义路是一个服侍的动物。驴经常是背负人的重担，为人搬运行李，耶稣亦都是常常背负着人的重担。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是一个仆人的君王，耶稣是一个做仆人的领袖。耶稣可以说好像现今常常领袖们口头禅所说的 servant leader， 众人的公仆。他不单止坐在宝座上接受人的服侍，圣经说耶稣呢是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曾经为他的门徒洗脚，洗脚是仆人做的工作。耶稣曾经抚摸长大麻风的人，耶稣亦都曾经为他的门徒煮早餐。最近我们教会培灵会的讲员孙若翰牧师，不单止来到美德教会传讲了有力的信息，而且留下很美好的榜样。在退休会前的一两个礼拜，我接过两次电话，其中有一次孙牧师在电话上很仔细地交代我，究竟他从温哥华飞到来纽华机场的行程班机时间，亦都交代话请接飞机的李牧师不需要停车进入到候机室那里等候他，只需要在马路上。咁呢孙牧师就会从机场出到嚟搵李牧师嘅汽车。点知一切安排好之后，到培灵会嗰日嘅下昼，原本飞机应该喺纽华机场落机，点知因为临时飞机改变咗路线，就去咗呢纽约嘅特瓜迪机场。而孙牧师就打电话俾李牧师嘅手机，请佢唔需要由纽华咁辛苦揸车到纽约，又过隧道又要塞车。呢位老牧师自己就坐机场嘅巴士，从拉瓜迪亚机场嚟到纽华克机场。我心里边知道呢件事非常嘅感动，因为呢位有名嘅讲员、大教会嘅牧师，非常嘅体谅中小型教会的牧师，不想他们负担太重，甘愿去分担别人的重担。而且在培灵会结束之后的星期一， 我哋嘅讲员孙牧师要坐飞机翻去温哥华，到步之后仍然系好细心嘅打电话同我哋教会嘅牧师讲话：我已经到步，多谢你哋嘅招待接送。呢位谦卑嘅长者实在系我哋晚辈一个好榜样。最近我哋教会亦都有一次嘅教牧，同埋执事们嘅同工会。我哋玩咗个好有意义嘅游戏，就係每一个人都画一幅个图画，形容教会喺你嘅印象当中最兴奋最开心一个时刻。有位同工画咗一幅嘅图画，就係美德教会各个嘅地方，有礼堂，有 Matilda House， 有停车场，到处都系人，有高有低，有啲爬楼梯，有啲呢可能係趴身在地下去清洁。呢位同工就描述，有一年喺教会春季清洁日嘅时候，就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嚟到教会，一齐去打扫同埋维修教会。点解佢咁兴奋？系因为有咁多嘅人一齐关心教会。点解佢兴奋？唔单止一齐关心教会，而且国语、粤语、英语三堂都有溝通，有交流，一齊嘅侍奉神。睇見呢幅圖畫，聽見呢個分享，心裏面我係非常嘅感動。我心裏面感覺到美德教會我哋選同工選對啦。呢個謙卑服侍嘅心態，就係耶穌基督騎著驢驅進耶路撒冷呢個謙和嘅心態，係一個仆人领袖的心态，是非常的难得。在美德教会一年多，我又看见很多很感人的图画，有位姊妹去男士的洗手间清洁，不怕难闻的气味。公司里面在大公司做高级的经理，照样在厨房服侍，在我们的饭厅里面抹台。看见这些图画，就好像看见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一样，是一个谦卑服侍的君王。有时当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一间细小的教会在一间巨型的教会旁边怎能够生存呢？美德教会的确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这个是事实，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其中一样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很多无名的英雄，很多谦卑服侍的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今天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或者骑驴进入美德教会，你是否愿意甘愿将你的驴让耶稣基督来骑呢？又或者你是否愿意将你厨房里面的炉给耶稣基督使用？是否愿意将你的汽车、你的屋企、你的电脑、你的手、你的脚交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使用？好像门徒一样地讲，主要用他，主都要用你。主耶稣不单是一个谦和的君王，第二方面，奉主命来的王，我们的主耶稣，他亦是你生命的主宰。你应该从你的心底里面去赞美他。从35节到40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群众欢呼的情况。在当日的中树节，耶路撒冷有好多嘅群众嚟到围观。第36节讲到话，佢哋将自己嘅衣服铺在路上，而门徒将自己衣服铺在路上边，让主耶稣骑上去。群众将衣服铺喺路上系咩意思呢？就系对帝王一种效忠以及致敬嘅行动。不过，这班群众是一班无知的群众，他们并没有正式的认识这位 奉主命来的尼赛亚所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角度，而不是属世的角度。这班耶路撒冷的居民很多只是来到凑热闹，是看热闹。当别人是呼喊和撒那大卫的子孙高高在上和撒那，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这班盲目的群众照样这样呼喊和撒那。和撒那号撒那，希伯来文那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或者可以翻译为很简单的救命啊的意思。后来这句的说话就变成一句重赞的口号。一班无知的群众，他们希望耶稣能够领导以色列国推翻罗马政府，能够恢复以前好像在大卫和所罗门王那时候的荣耀光辉。可惜这班群众他们发觉原来耶稣不是他们理想中的英雄，所以过了几日之后，他们竟然反过来去攻击耶稣。在中树节那日呼喊和撒那这班的群众，过几日之后竟然是愤怒而且很凶恶这样大声的呼喊钉他十字架。今天有不少的人都是期望耶稣能够帮助他们做生意赚大钱，在美国能够顺利拿到居民，拿到身份，或者医好他们所患的大病，就好像很多迷信的中国人一样，大观音菩萨一样，但是不肯承认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当耶稣不灵验的时候，达不到他们期望的时候，他们就将耶稣除掉了。不信的人将耶稣从他们生命当中赶出去，就好像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无知群众一样，几日之后就要将耶稣从他们心中的宝座赶出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信主的人，主的门徒应当从心底里面赞美他。留意在第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究竟是哪班人是大声欢呼赞美神呢？圣经说是众门徒。无知的群众只是在那里凑热闹，跟着人一起呼喊和撒那，但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相信这班众门徒不单止是十字门徒，包括有更多的门徒，他们听过耶稣讲道，见过耶稣行神迹，接受耶稣进入他们心中作他们的王。这班的门徒他们懂得什么是赞美主，他们大声赞美神，而赞美神的内容就是在第38节，奉主命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样的赞美好不好听？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每一次诗班在我们教会献诗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声音赞美神。事实上很多时在讲道之前，诗班所唱的诗歌已经是一个讯息感动我们。这班门徒的赞美不是所有人都喜欢。39节说到在群众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很讨厌门徒赞美的声音，他们竟然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门徒对耶稣的赞美他们觉得是非常吵耳，很可能是出于嫉妒。假如门徒赞美的对象不是主耶稣，而是这几个法利赛人，假如有人赞美这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是何等神圣尊贵， 虔诚头上发光的圣人。可能这班法利赛人就不会禁止人的赞美，反而安安静静很高兴地享受群众的赞美。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法利赛人的影子，他们的心底里面不能够赞美神，甚至有时拦阻人去赞美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自幼就受音乐的训练，懂得弹琴而且指挥，在一个教会里面就带领诗班，很有心机的，每一次练诗的时候，带领诗班员提高他们音乐的水准，非常之好。不过我亦都留意到，很多次当诗班不需要献诗的时候，这位的指挥却是没有出席教会的崇拜。这样的诗歌赞美是不完整的赞美。一个完整的赞美必定是从内心发出，从心底里面去赞美神。首先自己的心底赞美神，然后才能够带领别人一同去赞美神。我们作主的门徒要从心底里面赞美神。赞美神不一定是要懂得弹琴或者懂得声乐，只要你能够讲说话，能够发声音，你都可以赞美神。耶稣基督说，如果这班门徒不赞美神的话，闭口不说话，这些石头也必要 呼叫起来。石头怎会呼叫呢？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将灵魂交给父神之后，圣经讲到话，万子在圣殿里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磐石也崩裂发出声音。石头怎会呼叫呢？在中国一个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农村姑娘叫做小敏，在过去的十年八年竟然能够作出几百首动人的诗歌，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华人教会，我们常常都唱着他所作的诗歌。在美国，我又认识一位的华人弟兄，虽然从来未受过任何钢琴的音乐训练，但是因为渴慕侍奉神，神就给他恩赐，可以无私自通的去学习弹琴侍奉神。磐石石头都能够呼叫赞美神。主耶稣是你生命的王，究竟你有没有从你的心底里面去赞美他呢？继续我们看这段经文，留意到第三方面，耶稣基督他又是流泪的王。从41节到44节讲到耶稣基督当他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转弯的时候，他离远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41节说到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这个哀哭并不是滴几滴的眼泪静静的哭，这个哀哭是大声的哀哭。在一个这么欢乐庆祝的时间，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竟然大声哀哭起来，就好像参加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或者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突然之间哀哭起来。可能是这个主角，可能是这位总统，或者这位颁布证书的校长。为什么？为什么事情耶稣基督突然哀哭起来呢？42到44节就解释到，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件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耶稣哀哭是因为以色列民拒绝了他们的君王，自取灭亡。四十年之后要接受神很严厉的审判。主耶稣所预言的其实就是几十年之后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因为自从罗马入主巴勒斯坦统治以色列之后，犹太人一直都是希望能够摆脱外族的统治，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政党起来零星的反抗行动。到了在公元第66年到70年这几年之间，犹太人卷土重来的叛变，罗马派了一位新任的犹太巡抚去管理以色列人，他收很重的税，并且甚至将耶路撒冷银库里面的金钱拿出来作为罗马政府的税收，所以引起罗马人强烈的反对抗议甚至叛变。在公元的66年因为这个的叛变，罗马君王就派他的儿子提多将军去到耶路撒冷扫平这个叛乱。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虽然攻破了外围，但是耶路撒冷城很难攻破，所以结果他们就用围攻的战术包围着耶路撒冷，截断他们的救兵外援，截断他们任何的食物和食水，里面的居民在饥饿的情况之下无力抵抗。后来当罗马军队进攻破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将60万以上的犹太人杀光，他们用火焚烧耶路撒冷，甚至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将整个的城市夷为平地，比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一样那么惨重。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最近我们中国的一位导演李安先生得到最佳导演奖，他得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将同性恋描写得非常的浪漫这个伟大，当传媒不断在这里称赞的时候，一些勇敢的基督徒领袖却感到非常的难过，并且发表演说。在3月26日有一个基督教的反思大会，其中一些华人基督徒的领袖包括黄永信牧师、梁应成博士也发表演说。黄永信牧师就一语道破这出的电影《断背山》，电影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大输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黄牧师他在演说里面他这样说，李安先生你要在美国出名，现在你现在的确是出了一点的名，但有没有想到所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呢？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大将成名但是一万个士兵为他死，一个成名的建筑物就是有一万个士兵是为他牺牲。黄牧师提到说，李安先生你一个人的出名就有一万个家庭被破坏，一万对夫妇离开，一万个青少年被误导，一万个家庭受到损毁。李安先生这个就是你成功的代价。黄永信牧师劝李安先生说，上帝赐给你恩赐聪明智慧，希望你以后能够 用在正的方面。当群众盲目欢呼庆祝的时候，属神的人我们要睁开眼睛，劝告不肯悔改的人，甚至流泪的为他们祷告，就好像当日耶稣基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美国需要悔改，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现在有名的大学好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在我们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或者我们邻近的罗格斯大学 Rutgers， 曾经都是基督教的学校，但是现在渐渐已经偏离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美国若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耶稣警告耶路撒冷若不悔改，审判将要在40年后就临到。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基督，请你尽快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做你生命当中的王。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效法这位流泪的君王，为着那些未肯悔改的人而流泪祷告，免得他们会灭亡。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奉主命来的君王，他是谦和的王，你是否谦卑地服侍他呢？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有没有从你的心底里面赞美他？主耶稣是一个流泪的君王，请你尽早悔改敬畏他。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思想到2000年前这班凑热闹的群众，他们呼喊和撒那，但是几天之后竟然这班群众又呼喊说钉他十字架。求你帮助他们，如果未认识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光照感动，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让我们谦卑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更求主感动我们有一个悲悯的心，在我们身边不肯悔改的人，主他们实在是将要面临审判，我们应当为他们流泪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免得你的审判有一天要临到这个国家，临到不肯悔改的人。主，在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信徒，让我们做这只谦卑的驴，你骑在我们上边，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